弟兄姊妹平安，好像无精打采啊！弟兄姊妹平安，是的，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哈！这个感谢主，让我每一年都能够有机会和我们福康里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和侍奉。有一位电视台的电台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就问他的听众们说。有什么是你不能放弃的呢？对不起，我可以请一个弟兄姐妹帮我拿这个，忘记了。有什么是你不能放弃的呢？那有人就说，是那个 controller， 他不能放弃的是他的梦想。有人说，他不能放弃的是他的家人。有人说，他不能放弃的是他的宠物狗。那么也有说他不能放弃的是他暗恋的对象，也有人说他不能放弃的是一个让他能够发挥他的专长、实现他的梦想、高薪让人羡慕的职业。那弟兄姐妹，想一想，你不能放弃的是什么？为什么？那我想我们不能放弃的东西，或者是不能放弃的事情，人都不相同。但无论是什么，你我们不能放弃的总是那些我们看为美好的，总是那些高端的、有价值的、对我们有好处的，对不对？我们对那些不可爱的、污秽的、叛逆的、丑陋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我们不但是不喜欢，而且我们真的很想要甩开这一切。一粒钻石跟一颗石头，弟兄姊妹，你会选哪一个？石头？钻石？如果选石头的姐妹，请你把你的钻石给我好了。好，那么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乞丐，你会选择和谁这位朋友呢？我想这是很真实也很现实的，我们人的爱都是向上的，都是要爱那些比我们更好的，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性。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从何西阿书这位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那决然不同的爱。他的爱是向下的，他从天上俯救卑微的罪人。上帝所无法放弃的，竟然是一群背逆他、对他不忠、时常惹他愤怒的人。而上帝就好像一个深情的丈夫，又像一个慈祥的父亲，疼惜对他不忠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上帝的爱。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他，招我的儿子出来。原来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曾经在埃及当奴隶，他们被无情的压榨，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三节这么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埃及人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不但是压榨他们。在一章十六节，埃及王吩咐收生婆说，你们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呢，如果是男孩你们就要把他杀死，如果是女孩就要让他活着，把一切的男婴杀死，这是有计划的，要剥削他们下一代的势力，长久以后可能都会面临灭族的危机。这样的日子怎么样活下去？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靠山，没有兵器，他们是一群无依无靠的人，没有人为他们出头。 那么人在痛苦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怨天尤人啊，我很命苦哦，会责怪他人。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他们只晓得自怨自哀的话，那么就是死路一条。还好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懂得向上帝来呼求，上帝听人的呼求，特别是当人们来哀求他的时候，何况这是一群属他的子民的一个哭求。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第二章23-25节就这么说，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上帝那里。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这一群无依无靠的人，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而且应许要赐福他的后裔。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约，因此当他们向上帝哀求的时候，上帝就立马为他们撑腰，透过摩西降下十灾，来警告埃及的法老要释放他的百姓。又在法老追兵来追杀他们的时候，上帝在他们的眼前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走甘露过红海，成功的逃离了法老的追杀。上帝拯救他们，因为这是他的人，他的子民。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做奴隶，从卑贱的身份招出来，这还只是一个祝福的开始。之后，上帝提供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和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圣洁的律法，并且最后赐给他们丰富多产的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原本是一群奴隶，一群无依无靠的人，但是因为上帝招他们出来，上帝赐福他们，后来成为大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期非常非常的强盛，周围的列国都非常的惧怕他们，而且时常献礼物向以色列进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不只是招人离开祸害，刚才我忘记了这个，而且招人脱离贫穷和卑贱，更是招人来得祝福，得尊荣。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对他儿女的恩情。那我们要问，上帝招以色列人出来，上帝拯救他们，是因为以色列人很优秀很杰出吗？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非常的聪明哈，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不是以色列人拥有好条件够资格所以被上帝爱。弟兄姊妹，这群以色列人只有一个理由值得爱，那就是上帝爱他们，没有其他的原因。今天同样的，你我也只是因为一个理由值得被爱，那就是上帝爱你，没有其他的因素，没有其他的条件，这就是恩典的福音。所以基督教呢，不是人找神，而是上帝来找我们，是上帝主动的拣选的恩典临到你和我，我们才能够与这位天父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上帝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来呼召你呢？是否你也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在年幼，在无助，在迷茫，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甚至被人重伤抛弃的时候，上帝在你人生最幽暗的时候来拣选你，向你显出他慈爱的呼召呢？上帝如何恩待你？4年以前，我曾经帮助一位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她因为丈夫外遇，她心痛心碎，差一点就跳楼自杀。 但就在他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以前的一位上司曾经把一张福音单张放在他的桌上，那在黑暗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丝的亮光。就这样他来到文教会之后，他信主，也逐渐的从伤痛中走出来，展开了新的生命，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敬拜跟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一些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是上帝来寻找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提升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不是我们来找他，更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是在台湾最美丽最没有污染的一个地方长大，就是台东。我不知道有位弟兄姊妹去过台东，我的家乡有吗？有。好，这么少啊，欢迎你们啊。其实我的家乡啊很美的，难得可以介绍一下跟你们分享啊。这是很有名的热气球，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举办热气球。这是台湾的啊，非常美的稻田，很有名哦。这一条路好像叫做天堂之路还是什么，非常有名。好，这个是海岸线啊，非常漂亮，对不对？蓝天白云啊，这个真的海水是没有污染的。好，这个是非常漂亮的景色啊，这个啊，以乐的父母曾经在这里这个框框那边拍了很漂亮的照片哦。好啊，无论是山线海线，我的家乡都美的不胜美不胜收。那所以美丽呢，是因为没有污染，没有污染呢，是因为我的家乡是在整个台湾算是最落后的一个县市，是最没有开发的。那刚才的这几张照片呢，都是景点比较美，那但是呢，这一张是比较真实的，是这样的情况哈。不过看起来还是蛮美的嘛哈。好，好。那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农夫，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我的母亲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就是青少年中学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父亲过几年以后再娶。那我的继母来到我们家以后呢，我们家庭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这个大吵小吵。每天都有，这不是热吵哈，大吵小吵，然后呢，甚至呢，动手动脚都有的事情，在充满争闹纠纷的这个家庭，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把我的继母害死，为了是要让我的家人可以得回自由。各位可以想一想，我当时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助，我才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那为了清净耳根，我每一天上学的时候早早坐第一班车，最后一班公车我回家，好像可以暂时逃离家庭的纷争。可是呢，我内心却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无奈跟悲伤。没有成为问题少女，我要感谢上帝，知道是上帝保守我。但是我后来我想一想，我这样子也不是办法。我可以离家最远最冠冕堂皇的方法，就是我可以考上台北的一所名校。那当时呢，我已经是高中最后一年，但我仍然毅然决然的申请转到升学班。当时一位老师他就嘲笑我，他说哎，人家看完戏了你要散场了你才进场，人家吃饱饭了你来了刚好洗碗，明白他的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人家努力了两年都不一定考得上，你这最后一年进来啊，他说你一定考不上的。那一年我的县市只有两个考生考上那一所学校，被老师嘲笑的我竟然是其中一位。弟兄姊妹，我自己都觉得这是神迹，跌破老师的眼镜哦！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我知道上帝已经开始带领我的人生。那奇妙的是，上帝不但让我考上了我想要去的学校，而且还在校园里面派了一位传道人来向我传福音。当时呢，我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接受了耶稣。那么信主不久以后呢，我就真的经历到上帝改变我的生命， 我的病可以得到医治，而且我能够去爱那一位曾经我想要害死的继母。甚至我的继母她后来对我的朋友说，我是，她说美玲是我们全家最孝顺的孩子。我都不敢跟她讲，我以前想要害死她。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跟作为。之后我又领受上帝的呼召，我克服感情爱情跟亲情的拉扯，坚决的奉献成为传道人。那么九年之后呢，上帝又奇妙的带领我来到新加坡神学院就读，认识我的先生，他也是一位牧师。之后我们就结婚，留在新加坡，有蒙上帝奇妙的带领，我在恩泽堂，来到恩泽堂我已经15年了哈，很老了。好，但是我感谢上帝，我从一个人到现在一家五口，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回想上帝招我从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出来，招我从问题的家庭中出来，招我从仇恨，从这个无助当中出来，招我从罪中出来，可以领受上帝的救恩，经历生命的洁净跟更新。而且我后来成为牧师哈，这是什么没有 ？OK， 成为牧师，我感谢上帝。能够和众多的敬虔爱主又蛮有恩赐的教牧长职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的学习，一起同心的侍奉，我感觉我就好像一个被上帝高举的人，从原本仇恨卑微在黑暗中的人，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被上帝所使用，要不然我可能是一个村姑哈，就是茶叶的一个山上的。那虽然我不是歧视村姑哈，我只是非常感谢上帝，他给我来到新加坡开阔眼界和侍奉的机会。我更感谢主，他保守我没有变成内心丑陋的扭曲的一个问题的人物，而是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我经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侍奉上帝的机会，我的心充满了感恩。我想我们都有自己被召的动人的故事，但愿我们不但能够常常回想上帝怎么样的召我们，而且我们能够彼此分享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弟兄姊妹知道叶玉传道是怎么信主的吗？他怎么被召的吗？知道吗？知道罗长老是怎么样被召的吗？啊，我们好像很熟又好像不熟啊，对不对？这么重要的生命的经历，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是我们似乎好像不太知道。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常常来彼此分享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信主久了，我们成功了，发达了，我们就逐渐的忘记了没有认识上帝那时候可怜的光景。我们失去了感谢上帝的心，以为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所打拼来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的成功有我们的努力，但是更是上帝他召你，他赐福给你，他高举你的结果。因此让我们常常心存感恩。回到我们这一群刚才所讲的这一群被上帝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对这位爱他们的上帝感恩戴德，世世代代忠心的侍奉跟随这位爱他们的上帝，对不对？但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子吗？不是。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这一群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看过上帝伟大神迹的人，他们是非不分，把上帝赐给他们的美物说成是偶像给的，他们践踏上帝的慈爱，伤透上帝的心。而当上帝温情的来呼唤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却头也不回的甩头，就越离越远。那刚才我们提到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旷野是没有水、没有食物、干旱的荒芜之地，100多万人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存下来？不用说40年，40天都很难撑下去。但是是上帝从天上降马纳喂养他们，是上帝开了磐石使水流出来使他们有水喝。上帝不只给他们吃的喝的，上帝更是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前进，在充满这个危险的旷野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前进。上帝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照顾幼儿一样的无微不至的来照顾以色列人，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却不懂得感恩。上帝在3到4节这么说，上帝3到4节是上帝撕裂心肠的一个独白。他说：“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是我用双臂来抱他们，是我医治他们，是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是我来喂养他们，是我，是我。”上帝一直呼唤他的子民，可是这一群以色列人竟然瞎了眼，不知道我对他们的赐福。这不知道包含无知，也包含恶意的践踏，恶意的践踏上帝的慈爱。以色列人竟然认为那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需要人抬的巴利的偶像胜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而且胜过这位拯救他们的以色列的上帝，认定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巴利偶像赐给他们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上帝的心是多么的痛。不单是在信仰的偏差，当人没有敬畏上帝敬畏真神的时候，他们的信仰的偏差就反映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时他们因为藐视上帝的律法，上从君王祭司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丢弃了良心。这是在如果我们读先知书或者是读列王记都可以看到的，整个社会充满了虚假、奸诈、暴力、欺压穷人、强权夺利的恶行一直充斥在整个以色列的子民当中。上帝多次的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知悔改，所以上帝愤怒了，决意管教他们。因此我们来看第二点，上帝的爱是管教的爱，上帝要洁净和挽回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11章5到6节。来，欲返回埃及地，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飞舞，毁坏他们的门栓，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他们。先知宣告过去上帝从埃及人的手中把以色列人的恶卸下来，但是现在这个恶要再次套上这一群以色列人的民中，最终刀剑会毁坏他们的家园，他们将家破国亡，最终被亚述所灭，成为在列国中漂流的人。那时他们会到处的呼求帮助，到处寻求人帮助，但却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可以靠的，甚至上帝也转眼不听他们的呼求。先知的预言大概在20、30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722年就应验了，亚述攻陷了北国以色列，把他们掳到外邦，有一些的子民就被贱卖到外国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可畏的，他不是一个老好人，不只是一个圣诞老公公，只会给你好处，只会给你祝福。他不但是赐福，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也是会降祸、会管教、会审判的主。 当人决意背叛上帝，以为可以过得更好更自由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卖了。当人背逆上帝，剩下的就是只有痛苦悲惨的人生。以色列人真的经历了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要问上帝，不爱以色列人了吗？上帝永远丢弃了他的子民吗？不是的，上帝仍然爱，正因为爱，所以上帝管教他们。上帝的爱不是放任的溺爱，而是圣洁的，是有界限的，是有真理的爱。上帝知道，当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享受到的都只是短暂的最终之乐。最终我们会在罪的里面，在黑暗里面，我们会被捆绑，我们会被摧毁。因此上帝管教我们是要挽回我们，不是要摧毁我们。上帝管教不是要抛弃我们，而是要洁净我们。而人往往都是在受管教之后，我们才会懂得谦卑，才会学习敬畏上帝。今天很多人，是否我们也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或者是拒绝承认上帝是我们得祝福的源头呢？是否我们的心也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刚硬和骄傲？有些时候上帝会允许人经历挫折痛苦，可能是发生意外，可能是疾病、失业、失败，为了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跟渺小，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以为可以夸的、可以靠的外在的环境都是不可靠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的意外跟打击，是要让我们唤醒我们看清我们的罪，而懂得来寻求这位赐福的上帝。以色列人将会被上帝严厉的管教，国破家亡。弟兄姊妹，如果经文就停到这里，上帝也没有对不起这一群以色列人。上帝不是无情无义，而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忠不义。但是让人惊叹的是，上帝竟然这么样的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必不再的，因为我是上帝，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会含怒而来。我们还要读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交出来？待你好像洗饼呢，我的心肠翻转，我的怜悯发动。弟兄姊妹，当上帝定义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内心是千回百转的。上帝呐喊的说，我怎能舍弃你呢？我怎能把你交出来，好像让你们好像亚玛和洗扁这两座城就这样子永远的消灭了呢？我的心肠翻转，指的是上帝决意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他的内心是起伏震荡的，是剧痛的。我的怜悯发动，是指上帝怜爱的心变得更加的激烈，表达上帝他安慰的深情。经文非常细腻的描写上帝对他子民深切的爱，爱的纠结，爱到心痛。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位创造天地，而且一直都是按他的旨意行作万事的上帝，竟然会感到为难，感到纠结，而牵动他内心的，竟然是这一群卑微渺小、犯罪复兴对他不忠的以色列子民。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爱。 刚才我们所读的，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我在管教审判的时候，我要以怜悯为念。上帝说他不再毁灭以法莲。是的，以色列一定会经历上帝的管教，但上帝管教他们是为了炼净他们，是为了更新他们。上帝应许我不会彻底的毁灭他们，因为上帝怜悯了他们，因为上帝他是这位独一无二的圣者。圣者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分别出来的，不同于人的，是指独一无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不再是用能力和智慧显明他是独一无二的圣者，他更是用坚定的爱，坚定不移的爱来显明他是这位无与伦比的圣者。他既能够毫不妥协的惩罚罪孽，又能够坚定不移的向罪人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面对犯罪惹他愤怒的不忠的子民，上帝仍然深深的爱着他们。在管教的时候，上帝觉得心疼，上帝觉得不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过去如此的待他的子民，今天他也如此的待我们。你和我，我们就是因着上帝这很久忍耐的爱，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软弱失败中维持得救的地位，以及跟神复合的盼望。第二十节这么说，他们必跟随耶和华，耶和华要向狮子吼叫，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战战兢兢而来。以色列人在被上帝管教之后，上帝应许会复兴他们。耶和华要像吼叫的狮子，意思是上帝会以极可畏的全能召唤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回来，从被掳之地回来，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一群不忠的子民，他们仍然因着神的慈爱，在神的圣约里面，上帝不抛弃属于他的人。管教以后，上帝会复兴更新他们，赐给他们美好的将来，因为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弟兄姊妹，何西阿书是上帝给以色列子民的情书，充满了上帝对以色列爱的呼唤。上帝的爱心痛不已，但爱的不离不弃。他不但用爱拣选人，用爱供应他们，保护他们，他更用爱来管教，但最终用爱来恢复他们。上帝不只是做以色列人的上帝，弟兄姊妹，这位上帝也是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今天是中之主日，耶稣就是因为爱我们，他定义走向耶路撒冷，他定义走向受苦的道路，他定义为挽回我们，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定义为我们受死。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只有上帝，也唯有这位上帝，在我们不可爱不良善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接纳我们。上帝不是等我们变得更圣洁更可爱更听话更良善一些，有这些条件他才爱我们，相反的，他先爱我们，接纳我们，挽回我们，宽恕我们一切的亏欠，然后引导我们按照他的真理活出良善有爱的生活。上帝的爱是主动的，是完全的，是永不止息的爱。或许在座的有些的弟兄姊妹，你一直都觉得你是不可爱，你是不值得爱，没有人心疼，没有人在乎的，微小的 几乎到没有存在感。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他在乎你，他爱你。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过去可能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做了一些的坏事，也或许有一些人你现在还在罪恶中挣扎，罪好像一个链子一样勒住你，让你喘不过气，甚至连你自己都讨厌都厌恶这样软弱的自己，你觉得自己不再配得上帝的爱和饶恕。但是请你记得，无论你如何满身的污秽，或是被罪伤的面目可憎，爱你的上帝他没有嫌弃你，他的怜悯向你发动，永不改变。或许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上帝的管教，在被上帝洁净的过程，上帝可能拿去过去你夸耀的你的成就，你所依靠的健康财富和地位，你看到上帝似乎阻断了你的路，因为上帝他管教你，他要挽回你，他不要你离远离他，他要召唤你回到他的爱中。因此对这样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要灰心绝望，也不要自我放弃，因为上帝他没有放弃你，他管教你正显明他对你的爱。你需要的是用虔诚的心祷告，以实际的行动回到他的面前，他就必怜悯你，你也必得享他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谁可以如此的爱我们呢？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如此的爱我们。他的爱是主动施恩的，他的爱是洁净的爱，是管教的爱，他的爱更是复兴的爱，要我们走向成圣之路。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特别在今天中恕主日、中子主日，我们更能够深刻的体会他对他子民、他对他儿女永不改变的慈爱，使我们一生都活在上帝的大爱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我们就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时常刚硬悖逆不忠，我们时常犯罪，但我们感谢你在千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接受你、得到这永恒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但你的恩典是不是要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乃是要领我们走义路。因此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常常为我们所得的厚恩来向你献上感谢，更求圣灵保守我们一生都能够敬畏你，持守我们的信仰，把你的真道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深深的爱你、敬畏你，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你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